谢谢。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天父，我们一起祈求，在下面这段时间里头，我们请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能够从你的话里有所受益。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门。我们知道，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在有许多渠道，有许多途径，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在过去，我们有报纸，后来又有收音机，然后再有电视，我们现在又有了网络。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么多一个个的，就像一个个的窗口，来帮助我们来对我们这个世界来看得更清楚。但是窗口多了，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好像更加困惑对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又刚才又读了神的话，我们现在又有神的话，有了圣经。那神的话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上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窗口。这是一个从天上打开的一个窗口，来帮助我们来看清这个世界，来看清我们自己。那我们今天就是来通过这扇天窗，我们来看看，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在，是我们在互相敌对呢，还是我们在一起在敌对神？到底是我们在嘲笑神呢，还是我们被神讥笑？到底是敌对神无所谓呢，还是会面临严重的后果？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到底是结成更大的联盟呢就可以解决呢，还是会有别的出路？我们来看诗篇二。我们知道在诗篇里头有九篇是讨论王权的，我们称之为君王诗篇。这其中就包括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诗篇二。咱们看诗篇二第七节里头提到受膏者。我们知道受膏膏抹，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种仪式，就是比如在以色列历史上，像祭坛的奉献，还有祭司、先知，还有君王的受封，都要被膏抹。那受膏者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头就是做弥赛亚，在希腊文里头也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谈到的受膏者，我们知道是被神所膏立的君王。那么在六到七节里头都提到了君王，这个君王到底指的是谁呢？他其实是预言着几百年后来到世上的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人们都为此感到稀奇。但是在当时的人眼里，在当时的犹太人眼里头，耶稣也就是一个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按照他们的话，这个耶稣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有时候叫玛利亚吗？即使在今天，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在许多人的眼里头，耶稣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犹太人。可能在许多人眼里，好像耶稣大不了是一个好人，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君王？因为我们看到诗篇二是一个君王的，君王诗篇，他怎么是可能是指的是耶稣呢？怎么能说是诗篇二是对耶稣发的预言呢？其实现在人们已经对发预言已经不当回事了。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随时可以听到人们对将来做出预测，可能就觉得你说错了，别人能把你怎么样了。甚至我们现在有时在教会里头，我们都会经常听到有人自称自己是先知。那他的意思就是他可以替神来预言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知道，我们从旧约里头我们知道， 发预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胆战心惊的事。如果你所预言的事没有成就的话，你会面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要被狮子打死。所以当时的人对于发预言其实要比我们现在的人要谨慎的多。但即使是如此的谨慎，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如果翻开旧约，你要来看的话，我们发现旧约里头有上百个关于弥赛亚来临的预言。这些预言它涉及的面不仅广，而且非常具体，非常的详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几百年后，这些预言都应验了，都成就了。他们都成就在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要看这篇诗篇二。当初人们刚开始接触这个诗篇二的时候，可能认为这是这里的受膏者，就七节提到的受膏者君王，可能指的是当时的大卫王，或者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或者是某个正在加冕的以色列王。但人们再仔细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诗篇二里头用的词做出的许诺，对于任何一个君王都太大了。大家看第八节，第八节说什么？说把列国赐给你，就是赐给这个受膏者，赐给这个君王做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我们想想，即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王和他的儿子所罗门，他们也不过是一时一地的王，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子民都管理不好，别说是整个世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可以说诗篇二是一个关于弥赛亚将要来临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它谈的是弥赛亚这位永远的王要审判祝福列国全地的王。如果你要是对关于弥赛亚的这些预言你如果都熟悉的话，你也都记住了这些预言的话，那当这些应验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如果你在场，你看到这些预言被应验的时候，你肯定会感到非常的兴奋。诗篇二，我们看诗篇二提到的一个预言，就是七节里头讲的说你是我的儿子，就是说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他是神的儿子。在新约福音书里头就记载，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说天忽然开了，有声音从天上传出，说的什么，你是我的儿子，就是这句预言。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有声音从天上传出，同样也是这句预言。天忽然开了，有声音从天上传出，神就是这样从天上打开一个窗户来光照我们，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耶稣是谁，要明白你是我的儿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拿出旧约书翻开诗篇二，你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位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个神的特别的儿子，这位受膏者，这位弥赛亚，神的王。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关于这些将来的预言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像诗篇里头诗人用诗的语言来描述这些关于将来的预言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诗，它是在夸大其词，在幻想。其实这上百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它都实实在在的应验在耶稣这个人和他所成就的事上。我们通过新约，神给我们开了一扇扇的天窗，从神来的启示帮助我们明白许多关于旧约的这样的预言。同样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神也给了我们一扇扇的天窗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诗篇二。谈到诗，我们知道希伯来诗歌里 的很多特点其实和我们中国诗歌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知道中国诗歌里头有对仗，就是上一行的词或者这个思想这个意思和下一行的词跟思想它是公正的相对。这种描述书法就是为了加强这个主题。比如说像李白的《静夜思》，他的最后两句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看举头在这对这个低头，望对思，明月对故乡。那同样希伯来诗歌里头也有这样的对仗来重复。其实我像诗篇二，我们从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会帮我们看得更清楚这种手法。像和合本一节是怎么是这样翻译的，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看外邦带着对万民，争闹对谋算。还有二节里头和合本是这么翻译的，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世上的臣宰一同商议。君王对臣宰，起来对商议。还有三节，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挣开对脱去，捆绑对绳索。我们看诗人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艺术的手法，让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看到看清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人的这个现状。就是什么现状呢？就是以君王首领为首的列国列民一起起来公开争闹，一同商议，暗地谋算，要干嘛？要敌对摆脱神和神的这位受膏者。这就是一到三节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看到一到三节的这个描述，我们可能会感到比较困惑，说现在世界是这样吗？现在的人们是这样吗？他们一起商议，一同做事儿，可能吗？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现象，似乎应该是这世上的君王跟世上的臣宰干嘛？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彼此联合。因为从世界的这个现象来讲，确实如此。我们远都不说，我们就拿从冷战结束以后的事儿来讲，当时冷战结束的时候，人们都期待着这个世界有一个和平的年代，说东西方可以联合起来为这个世界的繁荣来做点事情。可是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了吗？我们看这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阵营的这个征战结束了吗？远的不说，就拿从三月底开始到现在，东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之间的鸿沟是有多宽有多深。就是西方阵营里头最亲密的盟友美国跟英国之间，难道他们就是那么亲密无间吗？别说是盟国之间了，就说一个国家之内，不也是长期纷争吗？我们大家可能都在英国都待了一段时间，你现在就明白了，不仅仅在足球世界杯上有英格兰队、有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他们各自为战在世界杯上，即使在英国本土，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你在英国仍然可以看到分辨出仍然存在着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到处都是在彼此的纷争、彼此的敌对。可是我们看诗篇二，这个诗人并没有描述这样一个现象给我们看，而是说世上的君王、世上的臣宰要一起一同带着敌对摆脱神和神的受膏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诗人在这地方描述的不是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描述的是一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这个地方描述的不是西方的美国、英国，不是东方的俄罗斯、中国，而是一个联合国，他们为了一件事联合起来， 他们肩并肩手拉手的要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人们可能对世人会彼此联合表示怀疑，说这些利益不同的各方，心怀鬼胎的各方，怎么可能一同联合起来在这敌对神呢？大家还记得耶稣受难时的情况吗？当时耶稣被捕后一共经历了几次审问？六次，三次是在犹太法庭，一次是在犹太人的王希律王那里，还有两次是在罗马执政官比拉多那里。为什么耶稣会经历如此多的这个审问呢？确实是因为各方他们心怀鬼胎，为了各自的利益推来推去，但是他们各方最后还是有意识无意识直接的间接的他们联手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能说耶稣的死只与比拉多有关吗？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上周唱的一首歌叫《天父的爱是多么深》，当时在第二段这个歌词是这么写的，说看十字架上悬挂的那人背负了我众罪愆，讥笑他的人群中竟也有我的声音。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世人互相争斗的这么一幅图画，跟诗篇二这个诗人在这描述的这种我们世界上这个世人在这联手敌对神的这幅景象，这幅图画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其实这两幅图画描述的是同一幅场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现状。一幅是从我们的视角所看到的世界现状的一个表象，世界纷争的一个场面；另一幅呢，是从神的视角，从天国的视角看到这个世界现状的本质，就是世界纷争背后的这个场面。这样我们透过神给我们打开的这个天窗，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就像罗马书一章里头所讲的，人们之所以会这样，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心杀、争惊、诡诈、毒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们一同背离了神，自以为聪明，能按照各自的意愿来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却变成了愚拙，一同在这敌对耶和华和他所高立的。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从人的视角，你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事物的皮毛，一个表面，而不是问题的本质。如果你仅仅从这个表面的症状，你想要解决这个世界的这个问题的，你只会是枉费心机。如果你今天到书店里头，你会发现有一大类书，什么书呢？就是关于世界问题的论著，这其中包括许多世界著名的领导人的自传。他们涉及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有如此多的纷争？解决的出路在哪里？尽管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伟大的作家，有许多伟人，但是他们很难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因为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的着眼点，就是为什么人类互相争斗。可是我们透过诗篇二，透过神给我们的天窗，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类要一起敌对神？世人一起敌对神，这才是对我们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一个准确性的一个诊断。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着互相的纷争、互相的敌对，是因为这个君王首领为首的这些列国列民，他们要一起要摆脱神，要敌对神的受膏者。所以对这个症状的准确的诊断还有助于解决，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出路。 就是如果人类，如果你不能同神和好，人类之间的这个和好就是梦想，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无论是你想靠独自称霸世界，还是想通过一个强大的联盟，通过欧盟，通过东盟，你都无法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我们的世人如果没有从天窗来的这些启示，我们就很难来看清我们自己，来看清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后果。我们看一到三节里头，以君王首领为首的这个列国列民，他们非常的自负。在三节里头他们说什么？说我们来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他们以为他们能赢，这就像创世纪里头的人们当时自负到一定什么程度，自负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认为他们能够建造一座通天的塔一样。事实如何呢？我们再往下来看四到六节，因为世人是跟我们看完世人的这个状况，然后将我们的视线从他们移开，从地上又移到了天上，让我们看到神安坐在他的宝座上，并没有被人类的这种反叛所干扰。诗人用一个拟人的手法在这描写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这幅场景好像又是跟我们经常我们在世界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周围看到的情况又是一幅不同的一幅画面。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许多文学作品，许多媒体里头经常会拿这个教会的神职人员来开涮，讽刺挖苦这些牧师传道人，甚至神也会被经常作为他们一个娱乐的对象。但我们通过诗篇二，通过这个神给我们开的这个天窗，我们看到的是神在讥笑当中看待这一切。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与神对抗，我们人尤其是现代人，我们认为没有神我们照样可以做许多事情。我们不就是经常发出人定胜天的这样的豪言壮语吗？但五节里头这么说，说神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说话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这就意味着这神告诉他们，告诉这些君王首领，别看你们现在闹得欢，只要我一说话你们就会感到惊慌，你们的叛乱是毫无用处的，即使你们整个人类联合起来来对抗我，别说你们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势力、任何力量、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来干扰我的意志。在这一切人类的这一切的这反叛，在神的眼里头就是螳螂挡车，不自量力，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人们可能说且慢，人跟神的这场较量，这场争斗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鹿死谁手还不确定呢。但我们看六节里头说，我已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胜负已经宣布，神说你们与我敌对不就是想坐在那个宝座上吗？不就是想要取代我吗？我告诉你们，我已经立了这个世界的君王，他已经坐在了那个宝座上。这场人与神的较量早已经有了结果，这不是用诗的语言来夸大其词。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确切的地方，我是在西安，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立了我的君王，他在耶路撒冷掌权。所以这个君王，这个弥赛亚的到来是一个可以验证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实实在在发生在2000年前的人类历史上，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随着弥赛亚的来临，神的国也随之来临。同样，神的国的来临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 我们去如果去看四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大量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像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马蜂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为什么福音书里头要记载这些神迹奇事呢？其实它就像在诗篇里头，神告诉世人，我在耶路撒冷立了我的君王。神在这地方用他的话清清楚楚地表明神的这位王已经做王一样，在四福音书里头，耶稣也是通过这些神迹奇事，但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告诉世人，神的国也已经来临。所以透过天窗，神告诉我们，主已立基督为王，那弥赛亚已经做王，这位君王到底要来做什么？我们期待神会继续告诉我们这一切，但我们往下看七到九节，非常有意思的是，世人从六节的神的话，转到了七到九节这位受膏者的话语。这位受膏者，神的儿子，这个弥赛亚，他会说什么呢？他会告诉我们他自己的意愿旨意吗？我们看没有，他是在原原本本的宣告他父神耶和华的谕旨，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头，我们从没有看到耶稣告诉我们他自己的意愿，我们也从没有看到耶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耶稣在新约里头不断地告诉我们，我没有凭着自己说话，而是差我来的父给了我命令，要我说什么讲什么，我所讲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讲的。所以即使是从旧约透过神给我们开启的这个扇天窗，我们同样可以知道耶稣的教导就是神的话，他的计划就是神的计划，他的路就是神的路。透过耶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可以知道神的旨意。那神要来做什么呢？神要给这位受膏者他的儿子产业，什么样的产业？我们看第八节里是说，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天地唯一的王。可能有人会说，你们基督教也太自负了，太排外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同其他宗教来和谐相处、和平共处？基督为什么不能同穆罕默德、不能同佛祖一起一同来分享、分治这个世界呢？但诗篇二还有整本圣经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要把列国赐给你，赐为这位基督做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父神就是这样清楚地宣告，告诉世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儿子，是属于基督。那么基督会怎样对待一到三节里头提到的那些敌对他的人呢？那些敌对他的君王，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中断束缚，摆脱绳索，但九节怎么讲？说他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他必用铁杖击打他们，这就是这个基督的形象，是否又与我们想象的不同？我们脑海里经常出现的基督的形象是一个充满爱、一个救赎者的样子，可是这里谈到的基督是一个审判者，他不但用铁杖击打他们，而且还要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再次修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充满爱、是一个救赎者，但这里透过天窗让我们看到，这个基督也是一个审判者。如果他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不能作为一个审判者来征服他的仇敌的话，他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赎者。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也一定要是一个审判者。所以基督他是一个具有权柄的一个审判者。那么如果我们像一到三节里头提到的这些君王世上的承载一样，要敌对，想要敌对这位神和他的高立者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就会像他们一样，不仅会令神耻笑，而且基督也会用他手里的权柄将我们打得粉碎。这就是诗人通过这个天窗给我们呈现的这个事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诊断。我们世人都在敌对神和他的高立者，由于我们的悖逆，我们都要面对这位审判者大能的审判。那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个人可能都有个人的算盘，人的算盘。那么我们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再次来透过天窗来看看神给我们的指引。我们一起来看十到十二节。在十到十二节里头，我们看诗人又继续利用这个对仗的手法来重复，来加强主题。像十节里头，他首先讲到说君王啊，你们要谨慎。如何谨慎？如何有智慧呢？然后诗人又用重复的手法来加以突出，地上的审判官啊，你们应当听劝告。这个智慧就隐藏在这个劝告里，隐藏在这个警告中。地上的审判官，你们要小心，你们要面临神的审判。谈到这个警告，我们知道其实圣经里头谈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神的应许，另外一件就是神的警告。但是我们可能都非常愿意听神的应许，听到神的应许就非常的高兴，似乎只有神的应许才是福音，才是好消息。但对于警告，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来听。其实在圣经里头，在耶稣的教导里头，其实就充满了警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警告，比如像天气预报，其实也是一种警告，发出了一种预警的信息。大家一定还记得今年春节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那场大雪灾，当时有报道说这是50年来南方遭遇的最大的雪灾，说当时中国的受灾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人，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然而这些数字还并不足以反映每个灾民实际承受的这种苦难和痛苦。其实事后有报道说，其实中国的气象部门在1月上旬已经预告了这场风雪的恶劣的这天气，但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政府部门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当时。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给我们发出警告的人们，应该重视那些预警的信息。这正是诗篇二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神透过天窗那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警告呢？首先我们看说，要以敬畏的态度来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的心而欢呼。换句话说，神在这地方警告那些敌对神的人们，你们要拿神当回事儿，要认真对待这位神。如果这位神已经任命了一位王坐在了宝座上，这位王他又是具有权柄能力，他能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那么你们就要放弃对神和他的这个受膏者的敌对，要以敬畏的态度从战兢的心来对待神，来侍奉神。因为神的警告，神警告你所面临的这个击打审判，它不是像那个50年不遇的雪灾，而是千年不遇的灾难。就像创世纪里的大洪水一样， 它会毁灭地上的一切。那么面对神的击打，神的审判，这出路在哪里呢？或者我们应该如何来侍奉耶和华呢？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提到说，你们要用嘴亲吻子，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看逃避神的怒的出路在哪里呢？你不是远离神，不是离弃神，不是像中国过春节的时候贴一个门神，要把那个发怒的神关闭在门外，而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来到神的里面找到出路。那么怎么可能在一个发怒的神面前找到出路呢？这条出路就是神早已为你为我所预备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下面一首歌《应待耶稣》，来一起来思考神的恩典，由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神的恩典，来一起思考如何来回应神的这个祝福。我们一起来唱《应待耶稣》。